九难心中满是疑惑，也不多说，只让小宝穿好衣服回房去。韦小宝如蒙大赦，飞快地逃回房间。回想起刚才的滋味，真他妈的爽，只可惜没有下次了。经过了这事儿，九难什么兴致都没了，带着韦小宝整日赶路。一路上二人也不谈那日的情景，只是九难仿佛在躲避小宝，干什么都尽量一个人。小宝倒也乖巧，得便宜的反正是他。很快二人就来到了京城，九难去拜祭了崇祯，小宝也终于知道了他的身份，心中更是高兴。
没想到我韦小宝还当上了大明朝的副阁。
但脸上却装作一片悲哀，陪着哭了一场。九难也觉得他没那么可恶，那晚也不怪他，一切都是冤孽。二人找了陶红英，又见到了阿珂。九难收小宝为徒，也许想以此来忘记那个夜晚。三人一路南下，这一日到了江西境内，阿珂居然和郑克爽跑了。韦小宝又气又急，九难倒没什么，反正也没事可做，两人就在南昌城住了下来。平日里很少说话，倒也相安无事。转眼间到了七月，天气渐热。一日晚饭后，九难叫小宝到他的房里去。小宝一进房门，见九难阴沉着脸，心知不好，但只有硬着头皮来到九难座前。九难叹了口气说道，
小宝，师父和你商量个事儿。哎，在直隶时我们住迷药的那晚发生了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
小宝昏了神，以为九难知道是他设计的，忙跪下来，流着泪和刘备一样的说哭就哭。
师父恕罪，小宝不是有心的。
九难见状更是难过，断断续续地说，
阿弥陀佛，师父知道不怪你，可师父又身孕了。
这一句吓得韦小宝不住地磕头，
小宝该死，小宝该死。
好一会儿九难才说，
小宝，师父不怪你，只是和你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呢。师父是想要这孩子吗？
哎，我考虑了很久，虽说是冤孽，我也可以用内功把孩子打掉，可他终究是一条小生命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怎可杀生呢？阿弥陀佛。
那师父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吗？
为师啊，不，我们不能再师徒相称了。告诉你吧，我本名朱玉华，出家前别人都叫我阿九，你今后就叫我九姐吧。
九姐，九姐。
哎，我的确是想把孩子生下来，你能不能安排一下？毕竟你是孩子的爸爸呀。
好吧，师父，九姐，我们找一处园子买下它，你就安心待产吧。
小宝，谢谢你，其实你除了没学问，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错的，我这样也不能再修行了，上天既然注定要如此，我只有还俗。小宝心中一动，
那我去给九姐买些俗家的衣服。
我怎能穿满人的衣物，
现在暂时先穿僧衣，等买了园子，再做些我们汉人的衣服吧。
好，一切都听九姐你的。
这九难修行了几十年，还是摆脱不了女人的本性。小宝大喜，知道有戏，马上说道：
九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娘俩的。
我们年纪差这么多，夫妻是不能做的，只要你不忘记我们母子就好了。哎，真是的，我出家几十年，竟被你这坏小子坏了修行。也罢。
韦小宝也真是精灵，说道：
九姐，你是大明的公主，我小宝怎敢高攀啊，但你是我第一个女人，我永远把你当我老婆。
九难听后也觉小宝甚是懂事，不觉对他又高看了几分。二人又商量些具体的事儿。小宝正准备回房，九难羞涩地叫住了他：
小宝，虽然我们不能拜堂做夫妻，但我们也不是师徒了，今后你就睡我房里吧。
韦小宝闻言差点高兴地跳起来。九难怎么会这样说呢？原来女人毕竟是女人，九难活了将近四十年，虽说当了尼姑可以怀过春，虎狼之年的她自那晚被破瓜之后，嘴上虽不说，可有许多夜晚都春情勃发，恨不得叫小宝再来一次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，终于做出了还俗生子的决定，也打算把一生都交给韦小宝了。不知这真是孽缘，还是他破罐破摔，反正韦小宝是时势修来的福气，真让人羡慕呀。九难虽有些羞涩，但还是让小宝伺候着脱了外衣，只穿了小衣钻进被窝。韦小宝也不敢放肆，脱了外衣看九难闭着双眼，但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动，如玉的脸庞泛起一片红晕，那模样简直就是一个刚进洞房的黄花闺女。韦小宝禁不住在脸上香了一口。九难声如闻名地说道：
小宝，来吧，轻一点就没事的。
韦小宝如蒙圣旨，三两下扯掉自己的衣服，光着身子靠了上去，只感到九难不停地颤抖。小宝将嘴唇凑上开始吻九难，九难不知是否为了尝试亲吻的滋味，竟然主动地回吻小宝。两个人火热的双唇紧紧地贴住，刹那间九难的舌头就被吸出去，互相交换彼此的唾液，舌头交缠，互相在对方的口中舔舐。九难只觉得浑身发软，不禁羞耻地暗想：难道我真是淫荡的女子，只是接吻就快要发疯了。小宝接下来进攻的是一下俏丽的乳房，右手抓住胸前的娇乳开始轻轻地揉搓，同时也慢慢解开暗示的小衣，一张嘴便凑到幼乳乳头，一阵轻咬慢舔，会用舌头用力顶。九难觉得自己的身体冒出冷汗，子宫敏感的反应，感觉出花心开始湿润，不过他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僵硬，不让小宝知道他有这样的反应，不愿小宝以为她是淫荡的女人。小宝当然无从知道九难心里的挣扎，嘴在一个乳头上，
同时用手抚摸脚难身体的曲线，从细细的腰摸到丰满的屁股，然后摸到背后，这样来回的抚摸，九难已经无法保持静止，不由得扭动屁股。看到九难的这种动作，小宝吻奶头时发出啾啾的声音，抚摸屁股的动作也加快了。